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907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下面请听2019年纽约法会发言稿，一心只为救众生，作者印度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5月23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我于2011年得法之后就开始为媒体写文章了。我当时是在一家电台工作，因为当时电台在筹备资金，不要求旅行，所以允许我们在家工作，这样我有更多时间为英文大纪元的印度网站写文章。我同时给报纸写文章，趁出门的机会收集素材，这样工作了2年。后来电台资金没有到位，我觉得总这样做也不合适，为了能给英文大纪元做事，我放弃了很多其他机会。我的心想的是救众生，在给大纪元做的时候体会到的能量、思维、智慧都是做其他工作所没有过的。我知道为媒体工作是我久远的誓约。我们曾经尝试办印度的大纪元报纸，但是没有成功。我在印度能做的只能是给英文大纪元写文章，每篇报道、每次旅行都是讲真相的机会，也帮助我在修炼上提高。后来我搬到另一个城市，我找到一个工作，每个月工作15天，剩下的15天专门给我们的媒体做。我一心想给媒体工作。2014年4月，我到纽约接受2个月培训。回到印度后搬到首都新德里，因为我们的媒体希望在那里有记者站。我需要在生活中做很大的调整。前几个月我没有合适的住处，夏天很热，也没有空调，睡在地板上。接下来的9个月，我每天工作18个小时，同时为英文大纪元和新唐人供稿。我的工作需要付出很大的体力，我需要背着大大的摄影包搭乘印度拥挤的公交车，很多时候采访在路上都要花很长时间。工作一天下来，晚上睡觉的时候腰酸背痛，不知道是不是摄影包造成的，可以肯定的是这是我要休的。第二天我又积极投入工作，采访和联络都很顺利。到一个新的城市做记者，一切都得从头开始，生活条件比较艰苦，那里没有学员，我也得不到其他人的支持和帮助。现在回想起来算不了什么，可是当时我觉得修得很苦。师父在《精进要旨二路》这篇经文中说，修炼就是难，难在无论天塌地陷，邪恶疯狂迫害，生死攸关时，还能在你修炼的这条路上坚定地走下去。人类社会中的任何事都干扰不了修炼路上的步伐。6个月后，我们的媒体决定停止这种供稿方式，不需要我在印度报道了，我失业了。因为资金紧张，也辞掉了一些其他工作人员。我很沮丧，我一心做媒体，不明白为什么突然变化这么大。我当时离纽约那么远，想问谁也问不到。我在新的城市怎么待下去啊？需要付账单怎么办？因为有师傅看护着，我半个月内就找到了工作，我的经济状况一下得到缓解。 随后的两年，我的工作需要每个月到印度的一个不同地方出差，这样我有机会在不同的城市讲真相，在火车上，在机场都可以讲真相。就在我的新工作稳定下来的时候，我们的媒体又开始联络我，让我做全职，说是要在印度建立新唐人。因为过去在媒体的一些经验教训，遇到过的艰难情况，我心怀不满，对管理层不信任。我是可以做，但是我不信任他们。我担心再遇到麻烦，而且担心自己遭受损失。我觉得自己经历的已经太多了。我虽然在发传单，也参加大法活动，但是忘记了对媒体的誓约。师父传《精进要旨》境界中说，恶者妒忌心所致，畏私畏气，自谓不公；善者慈悲心常在，无怨无恨，以苦为乐；觉者执着心无存，静观世人，为患所迷。我开始兼职做一些媒体的工作，每天下班后写稿到半夜，后来参加了媒体的集体学法和交流，感到修炼的紧迫。我又找到了救人的初衷，那种能够救人的踏实的感觉，觉得自己又能够沿着履行誓约的方向走下去了，每天都能够感觉到修炼的变化。我在常人工作中能学到很多，但是却没有类似的感觉，再次体会到大法的力量。我决定把手边的工作完成后，就全职在我们的媒体做。师父在《法轮功》第三章《修炼心性》中说，但是作为练功人，别人看的很大的东西，你看的就很小很小，太小了，因为你那目标太长远了，太远大了，你将要和宇宙同龄，你再想想那东西可有可无的，你往大了想想，那些东西都能过得去。我参加印度新唐人时，没有明确的工作目标，我在家工作，我们过去没有针对印度观众写东西，现在尝试着针对他们写，看看如何能够吸引流量。一天，在新德里的街上走着，我突然看到很多法轮从天上落下来，我意识到师父是要用这里的新唐人电视台救度印度的人。因为我们还没有在印度上演神韵，新唐人就是师父给我们的救度印度人的礼物。我意识到正法进程在飞速发展，如果我们没有完成誓约，正法也必成，师父有办法。现在师父是给了我们这样的机会，让我们修炼的同时圆满自己的世界。一个月后，其他学员加入印度的媒体，他们订立公司规章制度，设立了办公室。三个月后，我从新德里搬到班加罗尔，开始招募常人。因为需要写手和编辑，我们的学员人手不够。从招聘到培训，到制定有效的工作流程，每天对我们来说都是修炼和增长知识的过程，因为我们从完全不懂开始。但是我感觉头脑清晰，能量充沛，头脑中有很清晰的指令，我觉得一切都和我的修炼紧密相连。我们也有意识地向常任员工讲清真相，教他们练功，但是他们面临很大挑战。我们的两名编辑都遇到困境，一名编辑父母的房子和商店被烧了，另一名经常遇到各种小的事故和很多家庭麻烦。我觉得自己对他们有责任，所以用善心照顾他们。他们因为不修炼，所需要和遇到的问题都是常人的事。一名编辑经常生病，我决定鼓励他读《论语》，鼓励他练功。一天，我问他想不想和我一起打坐，他是我们工作中的主力，我想用正念支持他。后来，他告诉我，我们一起打坐时，他感到好像包裹在一个温暖的毯子中，这坚定了他对大法的信念，体验到大法的超常力量。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说，你们讲清真相的作用必然会起到一种连锁的反应，当一个人一旦明白真相之后，他知道了，哦，原来是这样的，原来大法这么好。明白了真相的人，有的可能会动念要修炼， 有的人会很同情，有的会用行动来支持。这些讲真相中所带来的反应，也是人传人心传心的扩充者。我们制定了有效的工作流程，长期的培训计划，但是内部有许多心性考验，无法完成目标。这时我妹妹的订婚取消了，我的家庭观加大了。我们地区的管理层要我们去参观越南办公室，接受培训和指导。越南有一个大办公室，他们的修炼环境很好。集体发正念的时候，我看到清理了很多东西。交流的时候，我意识到自己虚荣心很强，在常人中觉得自己工作很有成绩，我跟不精进的同修之间也有矛盾。我后来认识到，整个这些情况都是我自己修炼状态的反应。我去参观越南办公室之前，执着于用常人的方法做事，只顾做事。越南同修帮助我认识到，每一天修炼标准都在提高，我们不能用常人的方法解决问题。对我们来说，一切都和修炼有关。过去，我是可以不睡觉，也要找时间把工作做完。但是对于学法练功就没有这样的态度，如果没时间完成两小时的五套功法，在我也没什么，只要参加集体学法了，我就算完成任务了。这样的态度会反映到我周围的环境中。在新唐人办公室遇到问题时，越南团队的经理总是提醒我多花时间学法，但是我当时还有常人的执着，我想去找时间看电影，完全没有社交生活，让我感觉不好。我的责任很大，每天要管理照顾很多人，包括他们的生活中的事，我只有更精进，没有其他快捷方式。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必须时你就得理智的、清醒的，像个修炼人，让自己的责任，让自己的正念来主导，然后你真正的善才能展现出来，这就是修炼人和神的不同。我把学法时间增加了一倍，每天学法4个小时。等我从越南回来后，我的妹妹跟原来她订婚的人结婚了。在她订婚、分手又结婚这件事上，我体验到大法的神奇力量，祥和的气氛笼罩着参加婚礼的每一个人。我头脑中经常回想着法轮大法好的声音，取代了头脑中其他杂念。我悟到，如果精进地做3件事，如果我一心想着救人，其他的事情都有师父在管。有时我们学员会担心常人生活中的事情，忘记了其实那些事情是和我们的修炼有直接关系的。要想理顺，也唯有修好自己。我们生活中的一切都与修炼相关。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这些事都是常人社会的工作，工作不是修炼，但是你的修炼会反映到工作中去。师父在各地讲法八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还说，师父肯定大法弟子所做的，你们只要出自于正实法救度众生这个愿望，你们所做的事我都会肯定，而且我的法身也好，神也好，你只要去做，会把你这件事情引申得更伟大、更了不起，会协助你。媒体讲真相的内容让印度数百万人有机会看到，有的视频触及到上千万人，每一个数字意味着大法的力量触动了一颗心。这些视频帮助印度的学员触及到更多的人，他们有的邀请我们学员去学校和其他地方介绍大法。因为我们媒体集体运作上陷入危机，印度新唐人关闭了。我搬回新德里之前，他们让我去几个城市写学员的修炼故事。我意识到师父是让我去这些地方讲真相。回到新德里几个月后，我又来到纽约总部接受3个月培训。我现在是纽约网络组的写手。我觉得媒体是一个特殊的修炼环境，特殊的地方，生活、工作、业务，每件小事都需要按照法的原则来指导我们去完成和规划。这不是一个小事， 过去是没有这样的地方的。这些专业人才通过常人社会媒体的形式，以无私的心救度众生，这在过去是没有的。未来的人会仰望，让我们消弭分歧，去掉不满，珍惜这个机会吧。谢谢师父，谢谢大家。
下面请听2019年纽约法会发言稿，珍惜，作者纽约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民慧网2019年5月23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一直以来，我都把自己当作一个懂得珍惜一切的人，所以每次我听到珍惜这两个字的时候，我都会觉得这个道理我明白。但是在去年我经历了人生最大的难关之后，我才真正感受到什么叫做珍惜。而过去我理解的珍惜，其实是很肤浅的认识。2017年11月19日，我在上毯子功课中翻跟头的时候，不慎砸断了跟腱。我当时在做毽子小翻后提，我做完小翻要做后提，当时我想再给点力，当我砸下去的时候，我感觉到了在跟腱上的一阵剧痛，就像一把刀刺进了我的脚跟。一开始我以为毯子工老师不小心踢了我一下，或者是我砸到一个什么东西上。我落地的时候滚了一下，第一瞬间看到的就是老师惊恐的表情，后来我发现教室里其他人的表情都很震惊。我想站起来走，但我感觉这脚好像缺了什么东西，不像是我自己的脚，完全不听我的控制。我立刻和自己说，没事儿，没事儿，然后在我的思想中求师父帮我。再后来，我知道这件事情的发生是一种干扰。为了不影响演出，办公室安排我去做手术。当时我在整理行李的时候，我一直在心里说，我不听旧事里的安排，我只听师父的安排。但是心里也有其他的念头，我能恢复吗？我以后还能跳舞吗？我还能回到山上吗？等等。就当我在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神韵办公室打电话来询问我的情况。我说我什么都不怕，就怕回不来山上。电话那端说，肯定可以回来的。这些话给了我很大的信心，让我有勇气走出下一步。到医院后，医生诊断说我的跟腱断裂和普通情况不一样，一般都是从跟腱中间断裂，但我是跟腱和骨头脱离，所以要把跟腱拉下来，用钉子把跟腱钉在骨头上。做完手术之后，我不能正常走路，一定要依靠双拐。正常生活中的简单运动对我来说都变得十分困难。那段时间，我每天只能坐在那里，我只能一直思考，我向内找，为什么这件事情会发生在我的身上。我找到了很多执着心、显示心、妒忌心，但是最突出的是对情的执着。因为我快成年了，头脑里总是会产生关于将来成家立业方面的念头。每当这些念头出现的时候，我就对自己说，我还没成年，不应该想这些东西。但是我的脑海里还是会经常出现这些念头。同时我还发现，过去我见到女生的时候都会非常小心，不去主动搭话。但是后来我在摄影组帮忙的时候，因为要经常和女生合作，我渐渐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我告诉自己，这段时间我一定要把这些执着全部放下，更精进的修炼。我也知道自己养伤的这段时间会回到常人社会，会有很多能勾起执着心的东西，所以一定不能放松自己。于是我每天学法两次，一次和父亲一起学，一次自己学，也会练两个小时的功法。因为当时不能站立，所有功法只能坐着练。慢慢的我发现，其实以前我在山上学法时，很多时候都是在走形式， 并没有专心学法，所以我采用慢读的方式学法，每个字都往脑子里记，不要像小和尚念经一样不走心。于是很多我以前不理解的法理慢慢都理解了。过了几个月，我可以正常走路了，但是我的人生变得非常消极。以前我总是抱怨自己休息时间太少，可是现在呢，每天我可以随意支配我的时间，但我过得并不开心。我感到所有大法弟子都在努力救度世人，而我什么都做不了。我最消极的这段时间里，有三位同学一直通过网络鼓励我，帮助我走过这一段困境。通过他们的帮助，我越来越乐观了。我对自己说，这段时间不能浪费掉，要好好把握。所以除了每天的学法练功，我还参与推广神韵的项目，在神韵后台帮忙学中文，看很多舞蹈视频，学习摄影，也去上了表演课。其中在神韵后台帮忙的日子里，我受到了很多启发。因为我14岁就来到神韵，在师父身边已经习以为常，觉得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当我以当地学员的身份来到后台的时候，我看到大家见到师父一次有多么的激动，因为神韵是在师父带领下做的，所以大家对神韵的每一位演员都非常友善和热情。他们把神韵的演出摆在了最重要的位置上，比自己休息和吃饭都要重要。我在后台看到了许多这样的例子，让我由衷的敬佩他们。我回想以前，我在神韵经常会抱怨太累、无聊等等，现在我才知道是自己太不争气了，我并没有真正懂得珍惜。我的团也来了洛杉矶两次，我见到他们的时候也有很多感慨。我发现以前我在神韵的修炼环境是很宝贵的，因为我身边都是大法弟子，而且都是和我一样大的。我在洛杉矶养伤的时候，身边除了我父母之外都是常人，和常人我也可以交流交朋友，但我总感觉和他们的交流很肤浅。而我和神韵的同伴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有共同的理想，共同的目标，这个环境和这份感受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回想到以前和同学们吵架发生矛盾，自己非常惭愧，而且意识到以前自己拥有的环境是多么的宝贵。几个月后，我的伤势恢复了六七成了，除了跳和翻，基本的舞蹈动作都可以做了。我联系了团长和山上，问我是否可以回去，但是他们给我的回答都不是太确定的，让我再等一段时间。但是这时巡回已经快结束了，很快就要开始下一年的巡回准备工作。虽然当时神韵办公室说过我可以回来，但是我心里还是有些疑问，会不会有什么改变？我回不去了怎么办？如果回不去，我应该去做什么？等等。通过和我的妈妈交流后，她提醒我说应该把心都放下，回不回去都无所谓，最关键的是你会继续坚定的修炼，不管走到哪里，你都是大法弟子。后来我向内找之后，发现自己有很多怕心存在，所以我告诉自己不要想太多，无论如何，就听师父的安排。我的心平静下来之后，校长给我打电话说，经过请示，允许我回到山上。当时我真的非常激动，感到师父对我的慈悲。回到山上之后，一切都像一场梦，见到师父，我都不敢相信是真的。现在如果我遇到困难的时候，我都提醒自己受伤时期经历的事情。每当跳舞失去动力的时候，我会想起那个时候我连走路都不能自理。每当我和身边的人发生矛盾，过心性关的时候，我会想起那段时间一个人在家孤独的感受。每当我修炼上松懈的时候，我会想起师父对我的慈悲。有人会想，跟腱断了对舞蹈演员来说实在是一件太悲惨的事了，但是对我来说这并不是坏事，因为它让我看清了真正的自己，更重要的是它教会了我什么叫做珍惜。 我能走过这段艰难的日子，一部分是来自老师们的关怀与鼓励，另一部分来自同学和家人的支持，更重要的是对法的坚持与信念。我相信大法，大法能够圆融一切，让坏事变成了好事。感谢师父，感谢神韵，感谢同修。
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静莲的文章，学法背法给我一片蓝天，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5月24日。作为一名大法弟子，都知道学好法是非常重要的，对于怎样才能学好，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体会。我的学法方法和对法的理解程度与学法好的同修相比还有很大距离，但是我也有我所在层次中的理解和体会。我就把学法和学法后心性的提高与同修切磋。一、多学法，学好法，在法中升华。师父在各地讲法二，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中说，在艰苦的环境，在忙的情况下，都不能忘了学法，一定要学法，因为那是你们提高最根本、最根本的保证。我的理解是，修炼人修得好与不好，关键是学法的多少和对法的理解程度，因为学法过程的本身就在提高修炼者的心性，改变头脑中不符合法的思想和观念，清除党文化在修炼过程中的干扰，为做好三件事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例如，我在2006年一次过病业关，由于平时学法不扎实，心性不到位，持续了40多天。在这期间也找了很多执着心，但是根本的执着没有找到。在痛苦无奈不能出门的情况下，萌生了被转法轮的念头。可是一看到300多页那么厚的一本书，心里就发怵。经过两个星期背与不背的较量，正念战胜了怕心。我想不管用多长时间，决心把转法轮背下来。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就这坚定的一念，一天早晨练第五套功法，练到40分钟时，师父《红吟圆满功成》这首诗出现在我脑子里。修去名利情，圆满上苍穹，慈悲看世界，方从迷中醒。当时心中一震，知道是师父点化我。练完功后，我原地未动，先找自己修炼中的差距，深挖自己放不下名利情的根本执着。问题的根源就出在学法少，不参加集体学法，一个人在家里学，一天能学完一讲法的时候很少。有时忙起来，连书都拿不起来，有时刚拿起书，听到家人回来，赶紧把书藏起来，怕家人不高兴，怕打扰平静的家庭生活，怕自己的名利情受到伤害，不修心性，遇到问题先找别人的不对。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心性多高，功多高，这是个绝对的真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为什么有人长期练功就不好病呢？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讲，气功是修炼，是超常的东西，不是常人中的体操，必须重心性才能好病或长功。法开启了我的智慧，解开了我怕的心结，放下对名利情的执着。没过三天，疼痛了40天的不正确状态没了，全好了。真相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到的，人神一念呐。这件事使我认识到，多学法，学好法，静心学法，从根本上改变对法的认识和观念，做不到就达不到100%信师信法，也就很难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二、
被转法轮的体会。在2006年过殡仪关时，用了一年的时间背了一遍转法轮，在背第二遍时就坚持不下去了，觉得太难了，不如通读轻松，就放弃了。这一放就是十年。在这期间，师父的红银至红银寺陆续发表，还有论语篇幅小，红银诗词短，句子顺好背，所以除了通读转法轮和师父各地讲法外，就利用平时做饭、洗衣服、带孩子、走路时间背。一直到2017年春天，又萌生了背转法轮的念头。那一段时间，每当拿起转法轮书时，头脑中就出现了这么伟大的师父，这么伟大的法，如果不背下来，牢记心中，实在是愧对师父的慈悲救度与保护。尤其是看到明慧网发表交流文章，同修背转法轮的体会时，这种感觉就更加强烈。我理解师父在点悟我，让我重启背转法轮的决心。这次没想背的难度和时间，就想着师父让做的事没有错。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一个普普通通的常人不想修炼，他会觉得修炼简直太难了，不可思议，修不成。他是个常人，他不想修炼，他会看得很难。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真正修炼的人，我说是很容易的，不是什么高不可攀的东西。师父的法坚定了我在背转法轮的信心和决心。从2017年的4月25日开始，用了9个月时间背了一遍，紧接着用了6个月的时间背了第二遍。我的方法是背熟一段后放下，再往前背。从2018年的7月20日开始背第三遍，这一次没有急着往前背，而是背过一段再往前背。可是由于平时形成的观念印象，稍不注意就会背错，不是加字就是落句，再加上段与段之间的连接处，尝试背了这段接不上下段，这样就需要大量的时间去复习背过的章节，虽然慢了些，这也是磨练我学法意志力的好机会。背法能净化人的思想，去除杂念，有时背着背着大脑就空了，什么也没有了，只有一念在背法。如一个月前的一个中午做饭时，我把要做的东西放到锅里，开了小火，等半个小时才能熟。我到屋里拿起转法轮背了起来，忘了看时间，突然一句话打到我脑中，快去看看做的饭。我放下书就往厨房跑，一股焦糊味扑鼻而来，关注火开锅一看，还没糊完，我就把没糊的倒出来。老伴看到后抱怨了几句，没再说什么。要知道真实情况，准大闹一场，是师父给弟子化解了一难，谢谢师父。三，学法背法给我一片蓝天。学法背法改变了我看事物的眼光和心态，遇事能跳出常人的角度去看待人和事，克服了选择救人的观念。几年讲真相中，什么样的人都遇到过，有听真相三退的，有不听的，有骂人，有摔真相材料的，有打电话举报的，都遇到过，都把它作为修心去执着的机会，都没有放在心上，没有一个人对我触动很大，救不救他，我犹豫了好长时间。这个人退休前是县宗教局的副局长，2017年底查出了癌症，中国传统新年期间做的手术，年都是在医院过的。每次想到给他讲真相时，18年前的不愉快事就出现在眼前。事情是这样的，他的妹妹与我外甥定亲，受我姐姐委托，让我找他商量孩子们结婚的事。当时我们之间既没有恩怨，也不认识。去了后，他下乡不在单位，我们就在他屋里等他。他回来后，外甥就介绍这是某某。我刚站起身还没回话，他从我面前拿起水杯摔在地上，杯子粉碎，水也洒了一地。正在我不知啥原因时，人家又来一句， 我走的路比你们见的事都多。那个盛气凌人的态度没见过，那是我虽然修炼时间不长，但知道修炼人不能和常人一般见识，遇事得忍。同时师父讲的韩信受辱于胯下这一典故，对我也很有启发，不然的话我是不会善罢甘休的。原因是我被他妹妹的终身大事才找他的，按年岁我大他十几岁，按工作中的职务、工作资历，我都比他早十多年，当时真想拿起另一只杯子摔在他面前。师父在休斯顿法会讲法中说，我经常讲，别人欺负你的时候，给你制造麻烦的时候，或你遭受什么痛苦的时候，你不要去记恨别人，因为你是在修炼。当时我就守住一念，我是个修炼人，我要听师父的话，不和他一般见识，一句话没说走人。18年后的今天，他得了癌症，去不去给他讲真相救他？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世上的人都是我的亲人。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说，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我是师父的弟子，师父的亲人就是我的亲人，我要听师父的话，不能因为个人的一点恩怨使他失去得救的机会。心结解开了，我带上真相期刊、绝处逢生、护身符等真相资料，带了礼品去看他。一见面他感到意外，也很感动，可能没想到我能在他有难的时候去看他。我简单地问了他的病情后，就切入正题，先问他听说过三退保平安没有。他说他楼下有个练法轮功的，一见面就叫他退打。这个人我认识，从黑窝邪物出来后不练了。听他说的口气很反感，我说那人让你退打没有错，只是没给你讲明白为什么退打。他管过宗教，对宗教的事知道得多一些。我就从历史佛教、道教、天主教、基督教被迫害的情况谈起，又讲了425万名法轮功学员上访的来龙去脉，又讲了天安门自焚骗局，给他探讨了自焚中的几个疑点，讲了贵州平塘的藏字石，还讲了我本人练功后20年不吃药身体健康的事例。我告诉他迫害法轮功是江泽民一手炮制的，他有开始的疑惑，到后来的认可，最后他说，我给你说句实话吧，这件事我家人都不知道，我总感觉最近有人来给我结缘，前几天来了一个信基督教的，让我进他的门，我没答应，因为我不喜欢这一门，你今天来，我觉着是有感觉的。我说欢迎你修炼法轮功，他说先看法轮功资料，我就把带去的资料全给了他，他表示要好好看看。最后我问他退党的事听明白没有，他说听明白了。我说给他用化名退了吧，他说真名化名都一样，我就用真名给他退了出来。我也该回去了，他站起身不停地说谢谢。我说你谢就谢大法师父吧，他说你来也是你师父叫来的，我谢你也是在谢你师父。我真为他明白真相而高兴，更体悟到我们要救的每一个人都是师父精心安排好了的，我们只是跑跑腿动动嘴，师父还把树立威德的机会给了弟子，真是用尽人间语言也无法表达对恩师的感谢。以上是这些年修炼对学法背法的一点粗浅认识，写出来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如有不符合法的地方，敬请同修指正。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静晨的文章，真诚面对矛盾，找到差距。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5月24日。我曾与同修 A 配合讲真相，有一次我们去一个陌生的地方，我一再叮嘱同修 A 别丢下我，可是后来 A 同修与我走失了，还是丢下我先走了。 我一路打听路，一路讲真相，回到家中。第二天碰到同修 A， 他真诚地向我道歉，我口里说没事儿，可是心里很是怨恨他，后来就不与他配合讲真相了。他想和我配合去讲真相，我也都找借口不配合他。后来我与 B 同修说起这件事，同修 B 笑着说，你没想想，这不是去你的依赖的心吗？让你走出自己的路的好机会吗？你还怨他。我想了想同修 B 说的话，我就向内找，是啊，我有依赖心，总想有个伴儿，一起出去讲真相，总想让别人听自己的，自己说了算，这是多么强的自我。别人不符合自己的想法就生气怨恨，这不是妒忌心吗？师父在《境界要旨境界》中说，恶者妒忌心所致，畏私畏气，自谓不公。在背后说同修的错，证明自己对，这不是该修自己去掉党文化吗？这不该修口了吗？想明白后我说，我错了。同修必笑了，我也笑了。真像师父在《红银三谁是谁非》中讲的，修炼人自找过，各种人心取得多，大官小官别想落，对的是他，错的是我，争什么。过了几天，我去同修 A 家学法，我真诚地对同修 A 说，我一直对你有意见，找借口不和你出去讲真相，就是因为你曾丢下我，我错了，对不起啊，从现在开始有机会咱们还一起出去讲真相。同修 A 说，那天我也等你来着，还回去找你，可是没找到，我就回家了，对不起。我说，你可别说对不起了，我真的是无地自容了，太小心眼了。同修 A 笑了，我也笑了，积压在心里的怨恨消失了，间隔没了。又过了几天，我和同修 A 出去讲真相，我讲他发正念记名字，我俩不离不弃，形成了整体。不到一个小时，劝退了十多个人，其中有六个党员。他说他一直在发正念，观察周围的环境。在回家的路上，我不禁向同修 A 望去，阳光下他的脸红扑扑的。到分手的时候，他说，谢谢师父，是师父看我们有救人的心，将有缘人带到咱们身边，是师父救的人，我们只是跑跑腿动动嘴，谢谢师父，谢谢师父。我俩都笑了。回头望着同修 A 的背影，我发自内心地说，谢谢师父，谢谢同修，多么好的同修啊，在他身上我找到了自己的差距。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读从不忍看迫害文章说起有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5月29日。读了从不忍看迫害文章说起这篇交流文章后，我颇有同感。在此我想以我的真实经历谈一下对参与迫害的邪恶发正念的巨大作用。去年我弟大法弟子向公检法人员居住小区大量散发真相资料，被当地公安部门列为大案要案，通过跟踪监控等手段绑架了6名大法弟子，我也是其中一人。警察从我家中抢走大量真相资料和做资料的工具，将我们关入看守所。在看守所，我对所有参与迫害的邪恶生命及因素发出强大的正念。在对指挥这次迫害的头目发正念时，我犹豫了一下，因有同修说过我让警察遭报是不善。我想师父在导航2001年加拿大法会讲法中讲过，如果邪恶到了无可救药的程度，怎么样去对待它，这不是个人修炼问题，这是捍卫宇宙的法，必要时就可以采用不同层次的不同能力清除。我想本地这几年不断有大法弟子被迫害，有的流离失所，有的被骚扰拘留判刑，有3位同修仅因为集体学法就被非法判刑3到4年。就因为这些原因，我们才向公检法人员讲真相的。另一方面，这次的迫害来势汹汹，人数又多， 如果被长期关押，将给当地救度众生造成严重影响。本地指挥迫害的头目干了这么多迫害大法弟子的事，应该制止了。而且如果这次其不遭报，不但迫害难以解体，更牵扯到本地今后正式法活动。我本着对众生与当地大法弟子整体负责的态度，除了清理另外空间邪恶，发正念直指指挥迫害头目的心脏，让他身体出状况，让他指挥不了迫害。那时我并不知道迫害责任人是谁，只是为了制止迫害，这样去想了。一个多月后，我们六人以取保候审期限一年的形式全部回家，这在当地同修中引起议论，觉得这个大案要案这么快就回家了，不可思议。几天后，听说当地政法委书记死亡的消息，其实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迫害的负责人。出来后，由于我放松了发正念，结果三个月的时候又被派出所警察找去做所谓的笔录，看样子是要整理材料二次构陷，还说这一年中还要去派出所两三次。回来后我吸取教训，加强了发正念，在四个整点15分钟后又延长时间，清理攻坚法610系统参与迫害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这样一年两个月过去了，派出所再没有找过我。现在在四个整点发正念的延长时间，我就清理大陆地区非法关押大法弟子的洗脑班、拘留所、看守所、监狱等地方的邪恶生命与因素。我想如果很多大法弟子都能向这些地方发强大的正念，或者像该文中的同修一样向参与迫害的邪恶发正念，那样将使大陆的迫害形势大大减弱，就能更好的救度众生。我反思以前其他同修被迫害时，我并没有像自己亲身被迫害那样用心发正念，有时甚至是走形式，以忙为借口不重视。我觉得很多同修都是这种心态，如果大家都能重视起来，整体环境就不是这样了。个人现阶段认识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发现证实自我的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5月27日。最近发正念中，我看见一本各地讲法书，下面写的是我的名字。我突然一惊，我怎么这么大胆，敢把自己的名字摆在这个位置？因为我意识中师父的名字应该写在这儿。后来我一看讲法封面，这个位置写的是各地讲法的名称。我意识到这是师尊慈悲的点悟，我有一颗把自己摆得太高的心，强烈的证实自我的心。证实自我的心在我这儿的具体表现如下。一，潜意识中把自己在明慧网发表的文章当作自己的能力。前几年我写了很多证实法的文章，随着发表的文章数量增多，证实自我的心开始膨胀。虽然我嘴上说写文章都是师父给我的智慧，写的文章也不署名，也不和别人说，自己也不保留，但文章投出去之后，我就急于看看文章发表了吗？登在明慧周刊上了吗？特别是我的文章被选在周刊前一两篇的位置时，我还特别在意，心里美滋滋的，完全把师尊赐予弟子的写作的技能当成我自己的能力了。其实自己能写文章证实法，只是我有这个心愿，所以师尊才打开了我这方面的智慧，赐予我这方面的技能，是在正法时期让我利用这项技能来证实大法，并通过这项技能开创我的正法修炼之路，在这过程中锤炼着弟子，成就着弟子。二，习惯性的管着同修。特别是前几年， 自认为修炼状态比较好时，喜欢和熟悉的同修切磋法理，认为自己法理清晰，认识得对，有时甚至把自己从法中悟到的认识强加给同修，潜意识中认为自己比同修认识得高，把自己摆高了，把同修摆低了，甚至把大法摆低了。其实每个同修都有师父在看着，我这样让同修按照我的想法做，不是在证实自我吗？不是在干扰师尊对同修的安排吗？这不是在起破坏作用吗？三，把亲人正面认识大法，多年来从大法中得到的福分，作为炫耀自己的资本。我学法后，我们全家人对大法都有正面认识，多年来兄弟姐妹、侄子、外甥女从大法中受益很多，兄弟姐妹当年都没上过大学，但都拥有了不错的工作。在和同事聊天时，不是说明家人对大法都有正面认识才有了福分，不是把他们从大法中得到的福分来证实大法，而是用这些来显示自己，证实自己。我经常和同事含蓄地显摆，我弟弟上班很辛苦，但人家管的人多，事儿多，人家挣钱多呀。二妹妹挣多少钱从不和我们说，我们也不问人家，潜意识是说她挣钱多。前几年外甥女和侄子在高考中都超常发挥，考上本地重点大学，这些也经常作为我炫耀的资本。我外甥女真听话，妹妹让她报啥专业她就报啥专业，这不人家考试比平时最好水平还高出30多分呢，报志愿时又刚好上了学校最好的专业。我侄子啊，就是贪玩，但人聪明啊，用了半年功就考上了一中，而且考大学时正常发挥，但报志愿时非常幸运，上了一所比他分数超出30多分的学校。其实侄子深信大法，经常念大法好，而且中考前拒不入团。我把孩子们由于能正面认识大法，从大法中得到的福分，完全当作他们自己的本事了，而且当作了自己显示的资本。最近侄子毕业后找到了一份比较稳定的工作，我心里按捺不住的想和人说说，无非就是显示显示。其实孩子之所以有这么好的工作，全是师尊的保护，因为侄子非常明白大法真相，并且非常有正义感，因此师尊赐予他好工作，我却把这当成显示自己的资本，看我家族多有能力。如果我内心深处真真切切的当作是师尊赐予侄子的福分，我有什么可显示的呢？应该从心底感恩师父，感恩大法才对呀。把大法赐予侄子的福分当作自己乃至家族的荣耀显摆，这又是一颗肮脏的正视自我的心。四，把自己通过学法从大法中受益当作自己的本事。学法后我人开朗了，说话办事也比以前变得机灵了，多年来相貌也不怎么显老，一般人都说我年轻，工作上也能得到绝大多数领导的赏识，无形中助长了自我。和同修说起这些事时说得很明白，认为自己各方面做好了，能够展现大法弟子的风貌，能够证实大法。其实仔细想想，这些年我完全是利用从大法中得到的好处在证实自己。比如当别人夸我年轻时，我很虚伪地说还年轻啊，老了，其实内心美滋滋的，隐藏着肮脏的色心，不是借这个机会说我年轻是因为修炼大法的缘故，而是利用从大法中得到的好处作为自己做人的底气，盲目自信其实就是狂妄。几个月前文章还没写完就搁下了，因为身体被旧势力迫害非常严重。今天陪我一起学法的同修 A 说梦见我了，我的脖子上戴着一个链儿，链上是我自己的像。我想是啥意思啊？ 同修 A 说，一般脖子上应该戴大法好的链儿。我一想，这是师尊慈悲点化，我把自己摆得比法还高了，不是正视大法，而是正视自己。那么为什么滋长正视自我的人心呢？就是没有摆正自己和师父、自己和大法的关系，没有从内心深处认识到是师尊和大法造就了自己，自己的一切都是师尊所给予的，不是围绕师尊所要的去所思所想所行证实大法，而是把师尊慈悲赐予的据为己有，证实自己为己所用，没有用谦卑的心来对待大法，而是以狂妄的心来证实自己，这是一种严重的不敬师不敬法的行为。
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这次生死劫让我深刻认识到，生死关头真是人神一念是关键啊。人念人的状态，其结果必然回到人的生老病死上。神念神的状态，那一定是峰回路转，柳暗花明，继续扬起驶向彼岸的生命风帆，展现出生命永远的辉煌。人神一念，时时处处事事都体现在检验考验过程中。当我歪着身子拿起大法书时，那钻心刺骨的剧痛是放弃还是继续？当我勉强站起来想练功时，那剜心彻骨的剧痛是放弃还是继续？当我挣扎着慢慢坐起来要发正念时，那种让你撕心裂肺的剧痛，甚至恶心头晕坐不稳时，是放弃还是继续？当这种剧痛持续着日复一日的频频出现，用这种方式来消磨耗损摧毁我的意志时，是坚持还是放弃？是100%的信师信法，还是举身投进所谓现代医疗科技中来寻求暂短解脱痛苦的片刻安逸？结果真的是天壤之别啊。选自文章《师父慈悲保护我闯过生死劫》。1999年720，中共江氏集团开始迫害法轮功，我看到很多世人被谎言蒙蔽毒害，对大法误解，我和老伴儿就开始踏上讲真相救众生的神圣之路，先给亲朋好友讲，然后就走出去讲，逢集必赶，也走村串巷，赶山听戏，只要有热闹人多的地方，我们就去讲真相救人。我们周围的大集小集都去，上午赶集讲真相，下午学法，晚上去贴不干胶发真相资料，看到有缘人就讲。现在大多数是面对面讲真相，面对面发送资料，世人也在不断的觉醒，多数人都能听并接受资料，有不少人主动要资料看，也有不接受的扔资料的，我都不动心，再把资料拿起来送给有缘人，一点儿也不被他们带动，就听师父的话多救人。冬天集散的晚，为了不耽误救人，我和老伴中午带着饭，每人一个小馒头，一块咸菜，一杯水，在村里或集市上随便吃点，有时忘了带饭就饿着肚子讲，有明白真相的人留我们吃饭，我们也婉言谢绝，不给世人添麻烦。在家里我们的生活也很简单，吃最便宜的那种豆油，肉鱼都不买，炒简单的菜，咸菜是常吃的。儿女都结婚了自己过，我们老两口几乎不改善生活。一次女儿回家给我们包饺子，当饺子煮熟用漏勺捞的时候，女儿说，妈，你们多长时间没包饺子了，你看漏勺都长毛了。我俩笑了，真的记不得多长时间没吃饺子了。到了夏天更简单了，早晨做好饭，中午和晚上吃凉饭。农村种的土豆下来了，我俩早晨就做了两小盆土豆咸汤，土豆加面，早晨和中午吃一小盆，晚上再喝另一小盆。说实话，
我俩根本就没时间和精力去品尝饭菜的好坏，对吃什么根本无所谓，填饱肚子就行了。其实我们有最幸福的事儿，那就是看到手里的三退名单，回想着每个名真相人得救的过程，真的比吃多少山珍海味都有滋味，对师父的那种感激更是无以言表。选自文章73岁妇女，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每年过年我都写对联，从大门写到房门口，20多年来一直走到今天。大门的对联被国宝撕了2次，我家正好在路边，墙面长10多米，写满了法轮大法好，周围的水泥垫杆上都写满了法轮大法好，路过的人都能看到法轮大法好。有的人一边走一边嘴里念，有的人眼睛看，有的人一边念一边说大法好，我们听到后也很高兴。有一次，一个订鞋的人来我们家附近订鞋，我的鞋破了，我拿去订了一下，订好后我准备拿走时，看到我家的路上停着一辆警车，5、6个人把墙上写的法轮大法好毁掉了，又到我补鞋的地方来毁大法的标语。我很严肃地跟他们说，你们不要毁掉大法标语，善待大法得福报，迫害大法遭恶报。我这样一说，他们就到另外一个墙面上，在3处大法好标语上面，一处写了公平，一处写了诚信，最后一处写了友善。这次来的人有派出所所长、指导员、乡长，我问他们谁安排来干这坏事的，我说你们的上司周永康都被绳之以法了，这你们难道不知道？我给他们讲真相，从此以后我家周围所写的法轮大法好再也没有被毁过。2018年警察大调动，原来的调走了，新调来了一个所长。一天我们都不在家，新上任的所长带领8、9个人把墙面上的大法标语毁得一塌糊涂。我一看心里很难受，当时就拿起电话打给国宝大队，问他们今天到我家来了8、9个土匪，在我家墙面上毁大法标语，全部毁得一塌糊涂，你们知不知道？他们说我们不知道不知道。我又打电话问了新来的所长，他接上电话连忙说不知道，说他在线上办事情，其实是新来的所长亲自带着干的，有人已经给我说了。新上任的国宝大队长和新调来的所长在我家门口安装了摄像头，当时我们也不知道，安上以后才知道是摄像头。我就在摄像头底下练功让他们看，却越想越不是滋味。我拿起电话给国宝大队长打了电话，大队长接了电话，我说你马上来一下，不来不成。一会儿他开着车来了，我就给他说墙上法轮大法好对联被毁掉，安装摄像头的事儿，停发我工资的事儿。大队长说摄像头我们给你转过，停发工资的事儿我给你反映。回去后再也听不到声音了，再给他们打电话，电话也不接了。快到冬季时，孩子妈从地里干完活，扛着铁锨往家里走，看到一辆公安车在我家门口停着，正在毁墙上的法轮大法好。毁了一下，看到孩子的妈，他们赶紧上了车开跑了。另一处车刚停下准备毁天灭中共标语时，我看到了，我就发着正念往车的跟前走，他们看见我向他们走来，赶紧开车跑了。从这次以后再也没有来。一次我走在公路上，公路两边的电杆上写着法轮大法好，5个人里面有一个村委书记，4个人是乡上包村的干部，他们手拿喷漆像发了疯似的毁坏。我碰到他们说你们又干坏事了，仲康抓起来了你知不知道，江泽民被在全世界控告你们知不知道，他们不听还是毁。回到家中，我给师父上了香，想练进功，腿盘上却心静不下来，我就到村委会推开门，包村4个干部打扑克，我进去他们吃了一惊，没有再打扑克。我就给他们讲真相，这一天村上的村委书记不在。第二天天下着大雨，我又来到村委会，村书记在，我真相讲到最后， 驻队的王主任说，这件事我们再不管了。从此村上的乡政府人员再不会大发标语了。选自文章《迫害使我希望众生明真相的心更急切》。我知道我肯定会从翻译文章中受益，但是如果我有选择的翻译也是一种执着。挑选自己喜欢的文章翻译就是对情的执着。所有的文章都很重要，都在明慧网上承担不同的角色。在一次小组会议上，没有人想翻译一篇又长又干巴巴的关于中国行政处罚制度的文章，差不多有20页，而且有很多我们不熟悉的术语。当小组负责人问大家谁能够翻译这篇文章时，一位同修说他正在发烧，不能接这篇。另一位同修说他已经积压了不少更急着要的文章了。大家沉默了几秒钟，显然没有其他人自告奋勇。我来翻。我打破了沉默。这几个字虽然不很响亮，但听起来不容置疑。我们小组负责人说，真有勇士啊。其实我并没觉得自己很勇敢，我只是不想让自己对文章本身产生任何执着。其他同修有更急的文章要翻，我觉得我有责任承担起更长和不急着交的文章。这篇文章花了我很多天才完成，最后还没有发表，但是我并不觉得浪费了时间。翻译明慧报道是一个自我磨练的过程，哪篇发表取决于编辑，但翻译人员有责任完成所有任务，并像每篇文章都发表一样认真对待。我非常珍惜每一次为明慧做贡献的机会。选自文章《明慧法会和明慧一起成长》。平时我白天上班，下班的时候如果没有加班，就会去景点讲真相或练功2个小时。如果当天没有去景点，我会找一些讲真相的事情做，因为自己也在项目中，或者我会在路上和遇到的人聊天讲真相，保证自己每天都在做3件事。从景点结束后，我便会找一个户外的座椅坐下来背法。我给自己定的是每天背3页转法轮，一篇红银，一篇或者半篇精进要旨。状态好的时候1-2个小时背下来，状态不好的时候要背几个小时才能背下来。但背下来的时候就感觉突破了很多东西，就悟到了为什么自己状态不好，修炼中卡在哪里，是什么执着造成的。有的时候法理是立体的，是很难用人的语言表达的，修炼状态一下就不一样了。因为觉得自己回家后可能会犯困偷懒，所以就要求自己背完法后再回家。坚持每天背法后，感到每天都在层层往上突破，改变了很多人的思维方式。当我动念要改变自己时，也感觉在层层空间的自己都在发生了转变。第二天早上发正念的时候，发出的能量很强，可以覆盖很大的范围。看几个月前的自己，就会觉得境界比较低，怎么会那样做事，那样说话呢？开始背法之后，心里踏实了很多，感觉找到了精进的法宝。选自文章《海外青年弟子，来世就是为了助师正法》。虽然同修们在一起真的比常人更亲，或者自己很信任某个人，但一定要修口。这个不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私心，避免自己受伤害而相互戒备的那种戒心，就是不要牵扯任何别的同修，包括名字、工作、单位、家庭等个人信息，什么同修的事情，包括自己在做什么讲真相的事情。如无交流的必要就不要说，说也就说别人，而不是具体某某某。有时候说的更多的原因其实还是显示心，传小道消息，甚至是像常人一样聊八卦打发时间解闷而已。选自文章《再谈修口》。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了，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